顶住我哋今日活喺一个嘅影像嘅世界。但以利书其实系极力去描绘出一幕又一幕咧鲜明嘅影像俾你睇嘅。其实我哋眼所见嘅影像咧，系塑造我哋嘅生命同埋生活嘅。今日我哋作为一个香港人，你心里边总有一幅你心中塑造紧嘅香港嘅图画，系咪？我哋被影像咧去垄断住。我哋眼所见嘅咧，促使我哋走去一个咧，我哋未必愿意走嘅方向嘅。有时候，面对世界对你同埋我嘅一个嘅无数逼有一个帽入边嘅时候，我哋已经睇唔到个问题喺边度啦。有时，以至咧，但以理书咧，同样都系咁样样，用一啲好得人惊嘅形容，令到你同我醒过嚟啊！当我哋被世界所见眼见嘅事淹没嘅时候，一巴打醒我哋啊！今日我哋属神嘅子民，我哋系感觉不知所措嘅，系因为过去只系简简单单咁样求做一个信耶稣嘅好人，然之后一生保平安咧，喺今日唔适用啦。今日我哋仿佛翻翻去但以理书嘅时代，满目剧烈震撼、震惊、恐惧、伤心嘅画面，狮子坑。同火窑其实都是极之吓人的图画来的。你放低你以前小个主学那些图像啦，铜板在这里不适用，是很现实的，是很恐怖的事来的。所以你开始明白为什么但以理书要讲这么多画面以外的意象，画面以外 unexpected 出现的图画，用破格的图像去抗衡这个世界的现实，说明谁在掌权，谁能信靠。所以但以理书六章这个故事其实一点都没有童真的。但以理是生活在一个大时代的巨浪里面，身不由己。无意间在网上浏览到一篇这样的 post 的贴文，那个的贴主这样说，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哋对每一个人都提防啊！面对好多旧友、亲友，都系先去试探。唔啱 channel 嘅时候咧，再交心。每个人都成为咗刺猬，长住会伤害别人嘅刺，却害怕被刺伤，于是保持住一段嘅心理距离，彼此分咗阵营，隔岸对望。唔难想象，但以理佢一生就系活喺呢种战战兢兢日子里边，唔知边个信得过，提防亦都系一种智慧嚟噶。冇谂过喺佢第二次亡国，第一次就被掳啦，然之后点知去到嗰个国家又玩完咗啦。过渡到马代人嘅新政府，佢进一步升上去第二位。嗱，今日我哋冇读嘅经文，其实喺一至九节就交代呢件事。位极人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然招嚟妒忌，所以有人咁讲：世上冇无缘无故嘅恨嘅。一众嘅高官对于但以理嘅恨，要谂计去做佢嘅原因喺边度咧？圣经嘅第三节，六章嘅第三节咁样讲，我读俾你听。因为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各方面都比其他的监察司和总督优胜，王有意立他治理全国。看来这个人好，一个人优秀，被人赏识，就是一个遭受妒忌的开端。其实人类第一宗的凶杀案都是源自于妒忌而已。亚伯献的祭被神看中，高下分明了，该人就动了杀机，要杀死自己的兄弟。你不要奇怪，今天里面会有你认识的人，大家同喺呢个城市生活人系彼此伤害啊！史上第一宗嘅谋杀系屋企里边最亲嗰个兄弟做嘅。但以理喺异邦，有边个可以信呢？佢喺佢工作上做到无可指责，所以呢班人，呢班同为高官嘅人，他想找把柄去告他，不过他们说找不到任何把柄和过失，因为他忠心可靠， 他们找不到他任何的错误和过失，找不到任何错，甚至有译本咧翻译咧第二个字过失咧个字咧系咧贪腐，找不到他有贪腐的一个嘅气味，无从收买，不可能会埋堆。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看过这个但以理是自己人，从来都是鬼的这个。他们在第十三节里面特意提出但以理的出身，我请影音帮我转一转去第十三节给大家看一看。那里特意提到但以理的出身，那里他们去见王的时候跟王去形容这个人，他们的称呼是在秘掳，看下尾三嗰行啊嘅后半，王啊，在秘掳的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啊，都系好文绉绉。个意思就系王啊，这个犹大嘅亡国奴啊，地底嚟啊，社层里边最低级嘅人啊，佢哋言谈之中系表露出咧这个人何德何能，能够统管全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可以转翻，于是他们就群起搅动了。这班的监察司和总督就相约前来约见王。在第六节这个相约前来约见王这个词语，其实在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不断去重复，是说这班人是群起要去搅动一些事，去搅动王，让王以为大家应该要这样去做，去立一条咁样嘅法例，呢一个局系设俾但以理同埋大利乌王嘅，引导呢个王咧去订立一条新嘅法例，去借刀杀人啊！有啲嘢点样防都防唔到啊！喺呢个波谷云诡嘅政治圈里边，你唔好睇大利乌好似傻下傻下咁啊！经文形容到啊，佢俾手下愚弄，唔会噶，佢能够成功攻入巴比伦城呢个马代人一啲都唔简单。不过他在新的皇位里面，他需要巩固自己的势力，所以在第一节今天我们没有看的地方，一开始就说他随着自己的心意定设立了120个总督或者和合本的省长。那些总督原本这个字词的意思就是解做皇权保卫者 Protectors of Kingship、用今天的词语保皇党，设立120个保皇党在自己以下去管理所有的政事。这个架构在经文继续交代，就是要保障王不受亏损。他不蠢的，他要透过一个互相监视的架构，这个皇权的保卫者的制度彼此监视，还在这120人之上设立三个监察司看着这120个保皇党，但以理是其中一个。当王要设立一个互相监察的制度去巩固自己的权力的时候，这班人理当是提出一些好的建议让他去巩固权力。所以当他们一起聚埋说王有好巧啊，你立一条咁嘅法例，总之30日内咧，任何人咧唔准向自己神祈祷，向你祈祷得噶啦，向你祈求得噶啦。如果唔系咧，就掉佢落狮子坑啦。王圣经话佢就签咯，佢唔蠢嘅，因为佢知道呢120人既然一齐提出呢个要求，其实佢都冇咁大嘅力量去 say no， 佢要巩固自己嘅势力。各位，你唔掂政治，政治都揾上你啊？咩系政治啊？政治就是在社群生活里面大小事务的安排嘛。巴比伦和犹大人的身份已经是一种安排了，层级强权和亡国奴怎样在一个城里面生活安排，这个已经是政治了。在马代王国里面找120个保皇党整三司去看着这120个人，职能上的安排高低已经是政治了。啊！又立一个法令禁令，唔准人喺30日内向自己嘅神明祈祷，净系可以向皇上祈祷。呢、这个法规嘅安排系政治啊！以法令加一个残酷嘅罚则，掉落狮子坑作为阻吓，谋求呢个政权一同嘅向心力。所以整件事喺呢个王国生活当中，喺一个政权底下，大大小小事务都可以好政治。今天听起来更加讽刺的就是，我们看回但以理时代这一条的禁令，这条的法规，经文一路交代是经过他们的制度所容许的规程，啱晒规章的，经过众大臣的提议，得到王的同意签了，而且签了讲明了 唔可以废除，唔能够更改，重复咗四次系咁讲，唔可以废除，唔可以更改，冇弯转，冇得变噶啦，定局。点解佢哋要咁做？因为佢哋揾唔到但以你嘅错失，把柄贪腐，就利用佢嘅信仰嚟对付佢，以遵守法令嘅要求、守法嘅要求嚟冲撞佢个人信仰嘅原则，以世俗嘅政权嘅法制嘅效忠嚟对付宗教嘅委身。是啊，因为那班人说，如果我们要告到这个但以理，我们只有在他神的律法中去找把柄，那班人所说的。所以事情的发展，我们看到但以理身不由己，他最终都是遭到陷害。刚才主持帮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大段是讲那个王做事的，有大利乌王撑他，撑不撑到啊？可不可靠啊？第十四节那里说，我或者帮请音帮我们转到第十四节，那里说王听见了这话就非常受烦啊，最顶那里那两行啊，他定义要搭救但以理，直到日落的时候他还在设法营救但以理。啊，这个王都算是这样了，这个老细由朝到晚找方法去救但以理出来，但他救不到啊，没弯转嘛，四次告诉你们没得改，没得废除，连这个王撑他都没用。任你有智慧，你都被人将军逼到埋墙，即使得到王保住都没办法力挽狂澜。弟兄姊妹，时至今日，我们或多或少会体会一种的身不由己。我们被困在法制、国情、政治、民情、生活、信仰的困局里面，你被逼到埋墙，你好像要走难一样，冚到埋你了。你在这个信仰的现实当中，你怎样去选择？你会怎样做呢？你会问一个问题，到底谁在掌权？谁能信靠啊？这个智慧人的但以理撑不到这个局。他之前解决到不吃皇家的膳食，解明到没人明白的异梦，解释到那些异象，上次讲的手指写字的事，到针对自己为自己度身订造的人家设的这个局，他撑不到。他撑不到，因为他都身不由己，他还可以怎样选择？请转去经文，我们看第十节。我想大家帮我读这个第十节的经文。预备起，前一版，第十，再前，预备起。但以理，第十节的经文描述但以理怎样，他知道啊，他知道啊，知道王签署了这个禁令，他知道这个禁令里面包含了一个极恐怖的后果，他知道啊，有几恐怖啊？跌落狮子坑啊，刚才讲儿童主学很熟的画面啊，那些狮子很乖的，就是在那里笑的，有些啊。但讲起狮子坑，近年最接近的就是有关北韩金正恩怎样处决自己姑丈的传闻，你有没听过？哇，网上传得很快的，几年前的事情，他用一个处刑的方法叫犬决啊，传闻就说了，他就将这个姑丈除了所有衣服，掉落一个呢有120只饿狗，这些饿狗是饿了三日没吃东西的，然后困在那里，就他一跌落去咧，啲鳄狗就鑑生咬死佢啦，将佢撕裂啦。啊，咁啊，金正恩同埋300个嘅高官全程喺旁边观看啊，咁啊，北韩式拍掌。当然必须澄清一句啦，后来分析就认为呢一则传闻真系好多疑点嘅。咁穷嘅国家养120只鳄狗，应该攞嚟食嘅差唔多系嘛？被极多嘅猛兽攻击撕裂咬死，呢个系极之吓人嘅图画嚟噶，血腥啊！ 啊，原本想揾一幅獅子去咬嗰啲斑馬啊、長頸鹿嗰啲圖啊，滿口血嗰啲，都係驚大家有恐懼，所以我唔貼出嚟。係啊，我哋要擺脱小朋友主要學故事嗰啲乾淨版本，就算你睇《Lion King》都冇血噶。去代入但以理真正强烈令人不安的图画和图像里面，三章那里交代了他的朋友推入火窑的图画也是很恐怖的。经文去形容那个王见他们出来的时候说闻不到味，什么味？烧人肉的味。你应该读那个经文，你看到你闻到有阵味，很恐怖的味，是这样样的，不是那些很好、天真烂漫的童话故事的图像，不是，是很恐怖的图画来的。在这里他们用了不是犬诀，是尸诀，极之残忍。那个恐怖程度在二十四节后来就将他的敌人掉下去嘛。那经文那里就说了，那些敌人未跌落坑底，狮子就跳上来咬他们，直头咬碎他们的骨。是这样的。即应该都、即都是极之血腥的，恐怖过你的僵尸片。那种恐怖的景象在那里入切的话，我们会再一次明白这个六章但以理要面对的这个后果是极之恐怖，是惨死的。但以理怎样做啊？但以理他竟然上楼顶的房间，他不是入内室祈祷，有没有人想傻的吗？为什么要激怒王呢？这三十日你躲在内室里面祈祷就可以了，不行的吗？又没有规定一定要在个楼顶祈祷的圣经、啊、第二，但以理还要在有窗开住的地方、啊、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祈祷，即是一定被人见、啊、这幅图应该都有画到几个人在监视他在街上。为什么不关上窗，或者不要离开窗，这个没得关窗的话离开窗先祈祷。第三，但以理不止一次祈，他还祈三次。喂，祈少点神罚你吗？夜晚期、早上期、中午期。第四，但以理仲要双膝跪低咁样祈祷。哎呀，你祈祷你唔好俾人见，你喺窗口可以当望风景啊，系嘛？点解你系要跪喺度咧？但以理仲有佢喺神面前祷告称谢，原文意思咧就好似头先我哋咁样啦。喺敬拜嘅时候，我哋开口祈祷嘅，开声祈祷嘅。不过虽然你都听唔到隔篱嗰个祈啲咩。但以理是开声的，听到的，以致他那种赞美神的说话是被人听到的，没有掩饰过。但以理在他往日一样的地点、时间、姿势去祷告。事实上我们看完圣经，以色列人并没有规定那个祈祷的时间、地点、姿势。耶稣那个时代有人是站在街口祈祷，没有的。即是说，但以理其实可以轻易改变自己祈祷的方式、地点、姿势、时间，那就避过法例的要求咯。为什么他不灵巧像蛇的？但以理的智慧之选却是与往日一样。他的智慧之选却是与往日一样。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到第三章的记载、拜金像的记载和第六章这个狮子坑的记载都有相近的语句和铺排，同样有颁布王的命令，要人在信仰上妥协、禁止一些事情，若果不听从的就要面对死亡。不过主角几次都消极反抗，不配合、抗命、随之而来就是死刑了。但这两段经文其实有很大的分别的，虽然个铺排好似，但有分别嘅。第三章系要你做一件唔可以做嘅事，唔可以做咩？唔可以拜偶像啊嘛，系嘛？咁你就要你去拜偶像。第三章系咁样，但系第六章咧，第六章系要你唔去做一件应该要做嘅事，叫你唔好祈祷。啊，你要祈祷，但系你唔好祈祷。边个难啲啊？第三章黑白分明，可以义正言辞，即话不言。第六章呢，这个试探先至阴湿啊！你唔做一阵，做少啲，用其他方法达到同一个目的，阳奉阴违，过骨噶啦嘛！呢一个岂唔系你同我今日常常面对更大嘅试探咩？精明嘅做法 可以是一个试探来的。咁你会唔会问点解但以你咁有智慧，佢唔去咁样做呢？点解但以你冇改动，佢只係同往日一样照常去祈祷？有人就会话啦，跳出嚟啦，犯法喎。係咪犯法啦佢？喂，按晒程序立嘅法喎，全国要遵守。你高官第二位喎，你知法犯法。明显嘅呢度係新约同旧约说明同一个原则，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一个法则是错误地去阻挠人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一定是上帝先决的，上帝行先的。哎，咁都唔好咁明显，静静鸡低调啲祈祷得唔得？对于但以嚟讲系唔得噶，因为佢冇佢乜嘢都可以输，佢嘅地位、佢嘅工作、佢嘅成功嘅过去，甚至佢嘅智慧，佢都可以输。呢一切佢都知道，唔能够定义佢呢个人啊。对于但以嚟讲，他唯一不可以输的就是他跟永生神的关系，所以他透过祈祷去表达这个关系。而在第一章到第六章都没有放低过这个关系，是他的生活方式来的，来到表明他的身份 Identity， 用这个跟神的关系敬拜的生活表明他的身份 Identity。这个更加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实践。你的教会生活，你的信仰的片段，是不是你唯一不可以输的身份？一旦但以你没有像以往这样一日三次开着窗跪向耶路撒冷开声向上帝祈祷，反而闭口默祷躲在三世密室里面秘密这样做，他的身份见证就荡然无存的了，世人就会看得见，切，咪有两头蛇，是不是？尊敬神多些还是尊敬人多些呢？如果他躲在祈祷的话，谁他怕一点呢？所以当但以你照常去这样祈祷，他不是因为这个禁令恶法的酷刑所吓怕，他都做了一个明确的见证，他得到一个清晰的身份。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身份你和我都是需要的。而王亦都讲出他见到这个身份。我请影音帮我转去第二十节。我请大家帮我读二十节。当王去找回但以你第二招看他有没有死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说话。预备起，他走近。当强权以一幅又一幅恐怖的狮子坑的图像作为威吓的时候，但以你公开在自己家的家中祷告三次，成为另一幅抗衡的图画。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很详细描述但以你他每一个祷告的动作行动，走上去跪在窗前向着哪个方向，画一幅图画给你看。原来我们的敬拜和祷告是属神子民在强权恶法底下一道美丽的风景。即使有人看来是愚蠢的，不懂转弯的，不懂走盏的，但是这一幅温柔却坚强的祈祷的图画，是人在地上能够为这个全权的神可以做的事。透过这个图画，你参与在当中，你成为永生神的仆人，你得到这个身份。不要停止我们今天能够坚持的这幅图画。面对恐惧威吓，我们的试探是隐藏起来，但是但以你没有跌落这个试探当中，他愿意成为上帝这幅异类的图画，抗衡这些残酷的图画，愿意我们都在岗位上面坚持。最后这一段记载，我们仍然去问，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必定去救信靠他的人脱离危难呢？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这一段记载并没有告诉你上帝必定会救 信靠祂的人脱离危难。这里不是要赐下一个应许，各位，信靠上帝的人能够免于危难吗？事实上我们的经验也不是这样，是吧？近日发生连串的事，构成一幅幅的图画，好像这个的砖那样黑蒙蒙，我们觉得我们很难去祈祷，因为我们好像见不到上帝真的有保守信靠祂的人免于危难。相反，我们越来越见到现实的残暴和残酷，强烈而震撼的消息和图像不断对我们造成威吓。那信神的人能不能够继续信靠神呢？这个危难却是应该要让我们看清楚我们信靠的原因。我们信靠神不是因为祂必定解救我们离开这个困境，知道了祂一定是有我们有危难祂就救我们出来，我们有危难就救我们出来，那我们才信靠祂。这个看法是不成熟的。若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是我们信心好像一个种子，新约那里说跌落一个荆棘里面，一旦遇到困苦，好像神没理到你，没解救你，你就说早知我就不信靠祂了。所以今天你觉得神是沉默没来解救你，你仍然要信靠祂。今天经文这个故事是描绘出信靠神的人并没有免于危难，你要捉住这一点，没有免疫的。那信靠神的人，实际上圣经所描绘的信心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有时候会沉默，知道上帝有时候仿佛在我们的苦难和不公义的处境里面好像缺席。这个就是流亡秘掳的犹太人真实的心境，最大的感受也都是我们今天有时候会经历的。但以利的事是要告诉你，当信靠神的人遭遇到危难或威胁的时候，神怎样按自己的心意去行事，不是那个王按自己的心意安排人，而是神怎样按自己的心意去摆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事。信靠神的人并没有免于危难，是，不过他会在危难里面知道这个全权又全能的神会同他同在，不论个拯救是得到定是有其他结果。但以利信靠神不是取决于神愿不愿意搭救他，所以这一段不是应许你下次你跌落狮子坑这样神就会找个天使来掩住狮子的口， No， 而是告诉你神是知道他会去介入，但是他怎样做是他有能力，他愿意，他用他的主权去决定做定不做。这个 implication 就是告诉你上帝有他自己统治的路线图，他会按自己的主权去做事。所以由第一章到第六章，六个的故事将但以理一生的时间历史浓缩在一起。在这个历史时空里面，你突然间醒了，我们的一生不是一切，各位，我们从来都不是主角，我们的起跌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同神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个关键亦都在于我们是有没有出现过在上帝的图画里面，成为对抗残酷现实的图画。上帝知道自己做什么，以至最后那个王说他是永活的，他超过一切强权，他统治长久，只要他愿意他就会去救人的了。今天你和我愿不愿意信靠这位全权的神呢？但以利的故事一点都不简单，他一生是活在大时代的巨浪里面，好像这幅图咁，身不由己。所以当专门对付你和我的考验来到，那个试探很强烈，他是有诱惑，诱惑什么？要你三次不认主得一时安稳，还是三次跪拜主即使跌落死亡陷阱？这个选择你会怎样做呢？愿意我们仍然愿意知道是神在掌权，他是可以信靠的，坚持好像往日一样敬拜赞美他，成为一幅温柔而坚强美丽的图画。我们一起祈祷。 神啊，我哋的确好想你解救，但以你咁样解救我哋。我哋面对现实四面嘅包围嘅残酷嘅事实嘅时候，我哋不知所措。但神啊，我哋愿意就好似今日一样，我哋仍然翻到嚟你嘅殿当中，如往日一样去敬拜你。我哋就系去宣告，你系掌管历史，你系掌管呢个国度、呢个地方，掌管我哋每一个人生命嘅主宰。既然你系主宰，你话事，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